第六十章，基督徒一生的必修课。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申命记34章7节。
一大清早，天都未光，摩西就照常起身祷告完了之后，约书亚就入来向他请安。摩西已经整装待发了，拿住手杖步出帐幕，在晨光微稀当中，路旁企满了好多好多的人群，他们就是以色列全体会众要恭送一代神人摩西登上尼波山皮斯加峰顶的最后旅程。五经压轴比摩西的盖棺论定，刻意修改了上主先前在18章18节的话，变成34章10节那里讲的，在以色列再没有先知兴起像摩西。他一生终年120岁，这个亦都正是洪水之前上主为人类受诉所设的极限。根据犹太释经传统，摩西的第一个40年是在皇宫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呢，就在米甸牧羊，实地演练了各项野外求生的本领技能。第三个40年，上主呼召他借用奉帐译本译序当中的总结，那里说摩西不仅是领导以色列人摆脱奴役走向福地的民族英雄，他还是耶和华钟爱的先知和朋友，上帝之法的受赐者与颁布人。摩西蒙耶和华选召面对面成教，他晚年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不过摩西的一生却是停步在约旦河外摩押地的伯皮尔谷，和迦南应许之地的耶利哥城相距只是一河之隔。上主是怎样跟摩西说呢？34章4节，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我们应该记得摩西曾经为这件事一再恳求上主，求你容我过去，但是上主没有答应。或者摩西为到这件事已经祷告了一段颇长的时间了，否则上主都不会对他说够了。我们心里面或者都会叽里咕噜，上主为什么这样来对待他的老仆人摩西啊？连他最后一个无伤大雅的小小愿望亦都狠心地断言拒绝，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呢？不过面对上主的决定，摩西却是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反应，他明白自己大限将至，于是遵照上主的指示策立约书亚成为全以色列的统帅，并且嘱咐他要带领所有百姓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又将上主的吩咐记录成书，交给利未人放在约柜的旁边，每逢豁免年主棒节的时候，就要向前来守节的全体会众，包括男女老幼和寄居者去宣导，提醒他们要谨守遵行。摩西还在32章1至43节那里写了一首天鹅之歌，让到约书亚教导百姓重唱，警戒他们不要叛逆独一的上主。最后摩西更加在33章1至29节那里为到从西乃来到迦南的以色列12支派祝福，成为他临终遗言的压轴高潮。摩西蒙上主重用，他在埃及皇宫和米甸旷野接受最好的装备， 正正就是要为了完成上主拣选他的召命，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在西乃和上主立约，领受训诲，并且在旷野绕道而行40年。生命总是会来到最后一日的，这个终结也都往往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其实我们一生的成败得失，亦都同样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判断作准。使徒保罗讲得好，哥林多前书4:2-5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五经记载一代神人摩西的最后一课，仍然是学习顺服上主。这个当然亦都正正是《申命记》全卷摩西遗言的主题旨趣，要谨守进行上主的诫命、律例、典章，尤其是在祷告未蒙应允之后。或者我们会说，摩西活到120岁，即使未能够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应许美地，亦都总算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啊。我们今日如果可以享到百岁高寿，大概亦都不枉此生，死而无憾的了。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问，究竟哪个是在30岁精壮之年，面对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酷刑，却仍然由衷地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原来无论我们的一生年日有多少，信靠顺服都是生命当中一门必修的功课啊。